好，顶姐妹早晨。頂姐妹早晨啊，咁咧都好高興咧，可以再翻到嚟咧，大家當中去崇拜啦，一齊咧去敬拜上帝。咁咧開頭咧以為諗住啊，放完假翻嚟之後咧，就應該可以實體聚會啦，應該咧可以就再見到大家啦。但係點知咧都係事與願違啦，都暫時都仲未能夠咧去親眼嘅嚟到去見到大家。咁但係唔緊要，因為咧我哋喺主嘅愛裏面咧，我哋都仍然可以喺唔同嘅空間當中咧嚟到敬拜，但我哋咧心靈嘅裏面咧都係因為有主嘅緣故咧，我哋可以連結埋一齊。咁喺過去嗰兩個半月啦，都好感謝教會讓我能夠可以有機會去有一個即係一段嘅時間啦，去可以放假去休息啦。咁啊，真係可以 rest in peace 啊！即係喺呢兩個半月嘅裏面。咁所以其實都係好感恩嘅，即係因為其實都我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教會，因為唔同嘅緣故啦，佢哋都未必可以為牧者去提供到一個安息嘅假期啦。咁但係即係喺華基好，即係都好有恩典，都好感恩，即係教會嘅信任啊，各方面啊，以至到可以即係都侍奉咗一段嘅時間之後咧，都可以停落嚟去，即係俾自己去反省、休息、重整各方面，去讓即係自己繼續去再上路，繼續咧喺華基侍奉。咁所以都盼望繼續同頂姊妹一齊努力去走呢條天路。咁咧嚟緊咧呢一年，或者即係我預計都未必要用，即係一年都應該唔得嘅，都唔能夠可以去同大家睇曬以弗所書。咁我就好想咧喺未來嘅時間咧，同大家咧比較深入啲嘅嚟到去睇以弗所書啦。咁過去即係放假時候，成個假期我都係喺度睇以弗所書，因為以弗所書嘅信息咧其實係相當豐富，係亦都相當寶貴。咁對我哋即係信或者對教會來說，以弗所書是非常非常之咁嘅寶貴，所以都盼望我們即係透過未來這一年，我們一起來到去研讀以弗所書，希望在當中我們吸收到保羅他想對教會所說的說話。如果倘若你自己個人即係完了之前的讀經計劃，我可能都在這裡思考緊究竟未來咧睇咩嘅書卷都好啦，咁鼓勵你即係一齊嚟到去研讀以弗所書啦，即係只係六章嘅經文，咁唔長嘅，咁但係反而咧可以選擇用一個咧比較深入啲嘅角度咧嚟到去研讀啦，嚟到去睇以弗所書。咁盼望我哋一齊咧喺以弗所書當中咧，我哋可以去得著上帝說話，好嘛？咁我哋一同嘅嚟到去禱告。天父上帝，我哋去赞美你，我哋赞美天父你藉住耶稣基督，你为我哋成就救恩，让我哋能够在主里面嘅缘故，我哋能够得以同上帝恢复嗰个和好嘅关系。盼望圣灵你今日继续喺我哋唔同嘅顶姊妹生命里面动工，使到我哋今日能够可以进入以弗所书里面嘅经文，进入到上帝你自己嘅真理嘅当中，让我哋嘅生命被圣灵嘅说话嚟到去更新改变我哋。我哋多谢赞美主，愿你带领掌管以下落嚟嘅事，让我们能够去与你相遇。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开始了。好，咁众所周知啦，以弗所书呢係保罗其中一封嘅加牧书信嚟嘅。咁呢啲好基本嘅资料呢，我哋一定要去掌握啦。咁以弗所书係其中一封，咁另外呢仲有三封嘅加牧书信。咁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知道啦，另外嗰三封呢分别就係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同埋哥罗西书。咁连埋以弗所书呢，保罗呢总共寫咗四封嘅加牧书信。咁叫得加牧书信，就换言之啦，就係保罗呢喺监狱里面嚟到所寫嘅。咁保罗佢系喺主后六十年代初咧就被软禁咗喺罗马嘅，咁咧虽然佢被囚被软禁，但咧佢都仍然有一定程度嘅自由咧嚟到去接见访客，同埋藉住书信去牧养唔同嘅教会。而呢四封嘅加牧书信里面咧，都有提及到自己咧佢系正在被囚或者在困所当中。所以保罗咧，佢对各教会写信咧嘅最主要目的咧，亦都系按住佢所认识嘅呢啲教会，佢哋所面对紧嘅问题，藉住书信嚟到牧养佢哋、教导佢哋、帮助佢哋喺唔同嘅环境底下咧，仍然能够去竭力持守信仰。嗱，咁可能你睇以弗所书嘅时候咧，你可能即系一讲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啊，以弗所书梗系写俾以弗所嘅教会啦吓，都可能未必错晒嘅。因为在以弗所书一章一节那里就讲到保罗他是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即是如果我们今天打开圣经去看的时候，你一看就看到这句说话，你就知道啊，一定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了。但是其实不是，因为在当时一些早期的手抄本其实并没有以弗所这三个字的，即是一章一节那里他只是说写信给圣徒， 就冇咗在以弗所嘅圣徒呢三隻字，冇咗在以弗所呢三隻字。只不过保罗佢系好希望当时写俾以弗所城或者以弗所呢个地区附近嘅信徒，所以以弗所书并唔系一卷咧特别写俾某一间教会嘅书信嚟嘅。而当收信嘅人收到保罗佢所写嘅呢封书信之后，当佢哋睇完啦，佢哋教会睇完之后咧，佢哋又会攞住呢封书信咧，又传俾佢哋喺同一地区附近嘅教会，譬如好似喺附近嘅有哥罗西教会啦，有老底加教会啦，有希拉波纳等等嘅教会，继续去读保罗呢封书信。嗱，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以弗所嘅内以弗所书嘅内容咧，其实并唔系特别针对某一间教会嘅问题而去写嘅。而是只不过因为以弗所代表住佢所属嘅省份，一个比较即係可能你当係一个首府或者一个比较代表性嘅城市，所以后来嘅編輯先至将在以弗所呢几隻字呢加返落去圣经里头嚟到统称收信人。咁保罗喺佢被囚之前呢，曾经呢都喺以弗所城呢逗留咗一段长时间。咁保罗呢佢以弗所城所做过嘅事迹呢，其实大家只要睇返使徒行传19-20章呢，你就会大概知道保罗佢喺以弗所城做过啲咩事啦。好，咁以弗所城呢喺边度呢？我哋如果睇到地图呢，咁全可唔可以有个 cursor 即係圈一圈以弗所嗰个位置呀？以弗所呢个位置就大概喺中间，你睇到荧光幕中间嗰个位，亚细亚嗰个字对落少少一个以弗所嗰一点嗰度咧，就系以弗所嘅所在嚟嘅。咁以弗所咧，其实即系而家土耳其嘅西边，你见到佢嗰位置咧，就是一个港口位啦，即系附近隔篱嗰度就系海啦。咁所以以弗所咧，佢就系位于一个港口，土耳其西边嘅一个港口。咁喺佢当时罗马帝国嘅位置咧，系一个属于一个东边同埋西边嘅交通枢纽嚟嘅。如果有人要去亚细亚或者在亚洲一啲深入啲嘅地方咧，要透过以弗所；如果想去欧洲西边啲嘅地方咧，亦都系透过以弗所。咁所以咧系一个东西交汇嘅交通枢纽嚟嘅，所以好自然，以弗所亦都成为咗政治同埋商业嘅中心。同时间呢个地方亦都系充斥住异教或者巫术嘅城市。其中如果你睇头先所讲《使徒行传》嘅经文咧，就会见到亚底米嘅神庙就系建立咗喺以弗所城。除此以外，一啲膜拜罗马皇帝嘅庙宇咧，亦都系喺以弗所城。当时嘅信徒就系身处喺一个咁繁华、咁繁荣嘅大城市，而大城市繁华繁荣嘅背后咧，必然系道德嘅堕落，又或者系面对众多嘅异教思潮、罗马帝国嘅政策等等嘅威胁。所以可想而知，当时嘅教会或者当时嘅信徒咧，系四面受敌嘅，要喺一个咁复杂、咁混乱嘅环境底下咧，佢哋去持守信仰咧，容唔容易啊？绝对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所以身处喺牢狱里头嘅保罗，佢仍然好记挂住当地嘅信徒，所以特登要写信俾佢哋，去牧养佢哋。而以弗所书系一卷相当丰富嘅书信。如果我哋去好仔细嚟读呢卷书嘅话咧，你会发现保罗就住基督论或者教会论嘅题目咧，系做咗好深入嘅神学思想嘅神学嘅思考喺呢卷书嘅里头，帮助读者嚟到去对呢两个题目有更加深入嘅认识同埋思考。另外，保罗喺呢封嘅书信里面咧，亦都特别将焦点摆咗喺父上帝身上面。虽然你睇以弗所书咧，你会睇到关于好多耶稣基督嘅内容喺里面，但系其实背后保罗佢系好想去讲父上帝嘅工作，好想去讲父上帝嘅工作，佢好想话俾人知父上帝嘅工作模式系点啊？原来系透过耶稣基督成就好多唔同嘅事情喺教会喺信徒嘅生命嘅当中，所以我哋喺以弗所书里面，我哋又睇到父上帝嘅工作模式系点样，所以成卷以弗所书咧系好有扎实嘅神学基础喺里面，亦都流露住保罗佢嘅神学嘅思考思想喺当中。所以如果我哋要嚟到认识保罗神学思想，或者你要去好了解以弗所书里面嘅内容嘅话咧，我哋一定要对呢啲嘅神学题目有一啲好基础嘅认识。我都亦都相信佢保罗要写得咁深入，或者啲咁专门嘅神学词汇或者神学思想喺里面咧，佢要帮助信徒可以更加扎实、更加有基础嘅喺一个咁复杂嘅环境底下嚟到去生存，嚟到帮助佢哋可以坚定不移嘅嚟到去跟随耶稣。咁我哋进入经文啦，我哋进入以弗所书1章1节。保罗喺新约里面 一共有13封书信，请大家记住一些很基本 的知识，保罗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他一共写了13封书信，而他的书信呢其实基本上都有一些特定的格式，其中最明显就是他每一封书信的开头呢都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的，你 在他的开头里面你会看到这三个部分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包括写信人是哪个，收信人是哪个，还有他会有祝福的说话。所以呢如果我哋从呢三部分里面呢我哋就可以掌握到以弗所书呢一啲好基本嘅资料。首先我哋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一节我哋就睇到啦，保罗就係嗰个嘅写信人。佢喺表达自己嘅心嘅时候呢佢先表明自己係奉上帝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嘅。保罗佢作使徒嘅身份係因着上帝嘅旨意，同十二门徒一样係主耶稣亲自揀选嘅，并且係曾经亲眼见过耶稣。保罗在哪里亲眼见过耶稣啊？保罗他曾经就在大马色路上面跟复活的主耶稣相遇，当他遇见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就被扭转过来了，并且被耶稣拣选作外邦人的使徒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保罗每一次在书信的开头他都表明他自己的身份的权柄是来自上帝，让读这封书信的人知道书信里面的内容不论是对他们的责备又好，教导又好，鼓励又好，呢啲都係嚟自上帝嘅权威。保罗称呼收信人做圣徒啦，嗱，琴日我哋安提柯团就提到圣徒究竟系啲乜嘢啦，呢度就讲啦。保罗佢称呼收信人做圣徒，点解呢？因为以色列民被称为圣洁嘅子民，即系归耶和华为圣嘅子民嘅意思啦。而以色列民系因为上帝拣选咗佢哋，所以佢哋能够成为上帝嘅子民。去到新约啦。信徒同样都是出于上帝的呼召而成为圣徒，所以成为上帝拣选的子民。所以成为上帝拣选的子民不再是以色列人的独家专利，而是凡认信耶稣就是基督的，这些就是上帝拣选的人。我们华人或者我们中国人，我们就会觉得有个圣字在前面，就是一些圣人他们的道德标准是高人一等，所以他们才可以 称做圣，才可以称呼做圣人。所以我们当看到保罗他说这些是圣徒的时候，我们觉得哇，那些是高人一等的信徒来的，他们的 level 劲一点的，他们的道德标准是比我们更高的，他们做得到一些道德的要求的。其实不是，我们不要将它复杂化。其实保罗称呼以弗所的信徒做圣徒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个人之处，我们不要被自己的文化代入了下去，以为他们有个圣字在这里就好像好一点。其实今天我们在座的或者你在荧光幕面前的，其实你们都是圣徒，因为我们是每一个都是被上帝拣选出来的人，我们就可以好像保罗一样被他称为圣徒。保罗在这里他先称呼以弗所的信徒做圣徒，随后再形容这班信徒怎样呢？随后再形容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他称呼这班信徒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以弗所书的特色除了刚才所讲过充满着保罗很丰富的神学思想之外，另一个特色是什么？我请弟兄姊妹记住。另一个特色就是他在整个的以弗所书里面多次多次的提到在基督里，或者很多次的提到在主里。大家估下一共出现过几次啊？在整卷书信里面，在整卷书信里面出现过在基督里、在耶稣里或者在主里等等这些类似的字眼，一共出现过有16次之多。在六章的圣经里面一共出现过16次之多。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基督里这个的意思在保罗他的以弗所书里面是一个他很着意要表达的讯息之一。所以你看完以弗所书你什么都不记得都不要紧，你记得保罗他用过很多次在基督里和在主里，这个是他要表达的讯息之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曾经用过葡萄树和枝子做一个比喻，说明门徒需要住在基督里面，你都同他联合才可以结出果子，生命才会丰盛。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的在基督里都是同一个意思，表达收信人的生命是要同基督联合，因此圣徒才能够忠心的来到见证基督。所以如果这班的圣徒他们不是跟基督联合的话，他们的忠心呢其实不是在主里的忠心来的，他们可能忠心是忠心对保罗忠心，或者对以弗所教会忠心，或者对其他是忠心，但是他们不是因住耶稣来到有忠心。譬如今天如果我们都是一班在华基堂的弟兄姊妹，在主里 是有忠心的人呢，你就真的好像保罗所称赞一样，你是在主你有忠心。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主你有忠心，你纯粹有忠心的话呢，可能你只是对我忠心啫，或者你只是对程姑娘忠心啫，或者你只是对执事会主席忠心，或者你只是对华基堂这个建筑物忠心。你不是因为有耶稣同耶稣基督联合了而来到去向耶稣忠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观念。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请大家不要忘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在基督里都是非常之咁重要，甚至乎重要的程度是关乎我们的生死。我都记得我不止一次的来到提到，做基督徒很容易，做基督徒其实非常之咁容易，其实只要有人同你决志做一个叫做决志祈祷，其实你就是基督徒来的了。你做了这个决志祷告之后，其实你的生命可以是没有改变，你的生命话就话是基督徒，但是其实你的生命可以是同未信的人是没有分别，一样都是追求人间短暂的吃喝玩乐，追名逐利，或者同未信的人一样，都是享受在很多不同的最终之乐当中，只会为自己的生命筹算很多东西，甚至乎可能到现在 有疫情，可能你的生活就是终日诚惶诚恐，价值观和没有因为上主的说话而被改变过。这一些我统称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挂名的基督徒，生命并没有在基督里。但是委身跟随基督的人同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不同，这些委身跟随基督的人，他们的生命是会怎样呢？他们的生命是会同基督联合在一起，即是保罗所讲的在基督里，我们的心思意念亦都会被我们同联合在一起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去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像从前如果是一个好色之徒的，他因为在基督里面他找到人生的意义了，他不再沉溺美色了，或者是一些从前是自我中心的人了，因为今天他在基督里了，同基督联合了在一起了，所以他以前凡事只是想自己，想我想我会怎样怎样，但是今天他不再想自己，他会去想人家，他愿意去为人家来到去牺牲。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至十一节所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言行举止是怎样，其实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的圣徒。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基督里的圣徒呢？求圣灵帮助我们，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都愿意被上主的说话来到更新改变，成为真正委身跟随耶稣的圣徒。另外，我唔知咧，大家睇啱啱嗰次经文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一啲好奇嘅想法？你会唔会好好奇问，点解保罗会形容当时嘅信徒或者形容当时嘅圣徒系有忠心嘅人呢？你睇圣经嘅时候，我哋可以多啲问题嘅，你问自己，喺一啲好唔起眼嘅范畴上面，你都去问问题，问下点解保罗会用忠心的人来去形容当时的圣徒呢？为什么不称呼他们是在主里有爱心呢？不称呼他们在主里努力传福音呢？或者不称呼他们在主里努力侍奉的？不称呼他们在主里怎样怎样怎样的呢？保罗唯独是称呼他们在主里是有忠心。为什么？为什么？首先，我相信有忠心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描述来的，表示他们各方面在主里面都有好的见证。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从当时罗马社会背景来解释，是我们去读保罗的书信，其实我们不可以忽略当时的社会背景。如果我们能够去明白或者有些基本的掌握当时的社会背景，对我们理解他保罗书信里面的内容是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是很大很大，由欧洲去到刚才我们看到的小亚细亚，再去到北非，都是罗马帝国的疆界来的，一个很庞大的帝国。所以一个这么大的帝国，政府要来到统治怎么办呢？政府为了去方便他的统治，他必须 不斷對人民嚟到去宣傳凱撒好似神明一樣咁勁嘅，嘩我哋嘅皇帝好好啊，喺佢主政底下呢大家都國泰民安，經濟繁榮、啊、令到百姓呢對帝國對凱撒產生歸屬感，咁、人民呢就會好自然呢對羅馬帝國或者對凱撒呢歸順啦，就唔會搞咁多嘢啦，唔會搞搞震啦，所以國家一定會動用佢哋國家機器不斷宣傳，嘩你喺我哋帝國底下生活幾好幾好啊，我哋凱撒好似神明一樣嚟到去保障每一個喺帝國底下嘅子民。介紹大家看一套戲你就明白了，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套戲、看過達哥看過有看過這套戲呢，帝國驕雄，如果你看這套戲你就知道了，當時的皇帝，當時羅馬帝國的皇帝呢，為了討好人民就投其所好，就舉辦了一個很大型的運動會，那個運動會就不是我們現在所知的那些的奧運，而在奧運委的鬥獸場那裡來到一年很多日這樣來到去舉辦羅馬史上，將以往羅馬史上有名的戰役呢重現在人民的面前，讓人民呢來到在這幾日的運動會裡面呢，在鬥獸場裡面呢，對帝國對凱撒來到歌功頌德，從而提升凱撒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大家都覺得嘩羅馬皇帝真的好啦，以往呢他帶領著羅馬帝國打這些仗呢，令到我們的國家，令到我們帝國呢越來越龐大，勢力越來越大，所以呢羅馬帝國真的好啦，我們身為羅馬帝國好得無比，所以以弗所地區的聖徒就是在一個這樣的環境底下來到生活，特別作為跟隨耶穌的門徒，他們的生活價值觀和未信者很大很大分別，跟隨耶穌的門徒，他們的生活價值觀和未信者很大的分別，他們在那一刻，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底下要堅持跟隨耶穌一點都不容易，當你一走出街，個個都在歌頌凱撒或者領受羅馬政府所派發的好處的時候，甚至很可能在他們教會的群體裡面，甚至很可能在信徒裡面，他們都會認為帝國好我們就好了，甚至乎他們一走出街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見到羅馬帝國到處都有一些很宏偉的建築，好像鬥獸場的時候，可能他們都會讚歎，嘩凱撒的能力真的好了，真的犀利了，帝國凱撒真的好好東西，嘩在這麼大 的建築物被我們一看到的時候，就知道我們身處在一個強國的裡面，甚至乎可能他們的親戚，他們的鄰舍都會走到去這些的神廟當中來到叩拜君王的神像，在這樣的大環境底下，基督徒能不能夠仍然堅持敬拜獨一的真神呢？除了去敬拜凱撒的像之外，不要忘記當時還有人人敬奉勢力很龐大的亞底米神在以弗所的當中，所以基督徒只是小眾小眾小眾小眾很小眾，基督徒甚至可能是當時是被人恥笑排斥甚至是被逼迫的對象來，但是以弗所的聖徒沒有放棄過他們的身份，以弗所的聖徒沒有放棄他們這個被上帝揀選出來成為上帝聖潔子民的身份，這班的聖徒他們很清楚知道他們是天國的公民，而羅馬帝國無論羅馬帝國幾咁強大都好，羅馬帝國只是他們的寄居地，他們仍然堅持的忠心在主裡來對見證上帝，所以保羅稱讚他們是在主裡有忠心的人。每一次講到這個忠心的題目的時候，我就會想起但以理書裡面，但以理和他三個朋友其實正正就是忠心的最好的榜樣，我都記得講過很多次，當這三個人或者但以理他們面對巴比倫的威逼利誘的時候，他們仍然不為所動，堅持堅持，這三個朋友他們因為拒絕敬拜尼布格尼撒的金像的時候，就被人捉了掟入火窑那裡，當他們掟入火窑之前，尼布格尼撒就再去問這三個人，問他們現在我都掟你入火窑了，還有些什麼神可以救你們啊，還有些什麼神救你們，我現在扔你入火窑了，還有人救到你，還有神可以救到你，但這三個人很忠心的仍然跟神說跟王說，我們所侍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窑中救出來，他日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也決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哇，親愛弟兄姊妹，我代入在這個角色裡面，我想我就算再忠心我都不夠膽說這番的說話，即或不然，就算上帝不出手救我，我都不敬拜你，我都不敬拜你所侍奉的神，我都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當但以理他身處的環境法律是禁止他來到去禱告，如果有人發現仲向上帝禱告的話，一定被人捉咗落去掟入獅子坑。但是但以理他仍然堅持三日來到禱告，就算法律禁止他禱告，但以理仍然堅持每日三次禱告。但以理最後被人揭發，仍然是要被人掟入獅子坑。但以理和他三個朋友身處險境，但是面對著生死關頭，他們都沒有忘記自己是上帝揀選的子民，他們仍然忠心堅持跟隨上帝，而上帝亦都在這些的環境底下出手拯救他們。以弗所的聖徒身處一個很繁榮很繁華的大城市，我相信有更多更多的事物是會引誘他們忘記了自己這個被上帝揀選的身份，但是他們仍然至死忠心跟隨主，所以保羅稱呼他們是在基督裡有忠心的人。親愛的弟兄姊妹，世界事物很吸引，世界事物五干十色花里花落很吸引，令到我們有時都忘記了我們的身份，或者令到我們都忘記了其實我們現在所身處的環境，我們所身處的世界只是一個寄居的地方，我們很多的心思意念，我們很多的心神，我們都會投放在這個世界裡面，以至到我們慢慢都轉離了我們原先效忠的上帝。這個世界令我們忘記了我們聖徒的身份，這個世界令到我們慢慢轉離了我們原先效忠的上帝。我們不妨問一問自己，你現在效忠的或者你現在忠心的對象是誰？是你的工作，是你的社會，是你的健康，是你的家人，還是還是我們的上帝呢？可能大家都會好奇，啊，以弗所的聖徒身處在一個這麼複雜的環境底下，他們怎樣可以堅持成為在基督裡有忠心的人呢？可能你一看到這經文，可能你再對比一下自己，你會發覺，啊，我自己現在可能連讀經啊、傳福音啊、翻教會啊，我都很勉強咁才能夠做得到，或者甚至有時都是心不甘情不願的了。同埋加上生活又好大壓力，有時呢禮拜六日返到嚟教會只係想喺教會群體裏面去唞下氣去 relax 下，但係即係特別可能今日又聽完呢篇道，而家又要我堅持呢樣堅持嗰樣，嘩好百上加斤啊，好好吃力啊，即係生活已經好艱難㗎啦，而家又要我咁樣又要我堅持呢樣堅持嗰樣，好吃力好辛苦。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好想提醒大家一個千古不變的真理，這個千古不變的真理亦都是福音的核心，如果沒有了這個真理的話，這個福音亦都不再是福音。這個的真理就是耶穌愛你，這個真理是耶穌愛你。親愛的弟兄姊妹，請不要忘記耶穌愛你這個事實，請大家不要忘記耶穌愛你這個的事實。因為不論你現在面對怎樣的環境，可能你的工作你要轉行，或者你份工都危危乎了，甚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已經失業了，甚至乎你看不到前路有什麼希望，你對前路很迷茫，你不知道香港再怎樣了，個環境好像越來越惡劣，甚至乎你已經對未來是絕望了，甚至可能你的工作令到你對自己的價值是很差勁，覺得自己很沒用了，等等等等，不論你而家喺一個乜嘢嘅狀況底下，或者不論你係一個點樣樣嘅人都好，耶穌仍然愛你啊，親愛弟兄姊妹。耶穌仍然係嗰個因為愛，因為佢願意信服父上帝，所以佢願意去為你受鞭傷，為你去忍受痛苦而死喺十字架上面受死嘅主耶穌。好快我哋受苦節又會再一次紀念耶穌係死。耶穌點解死？耶穌死係因為耶穌愛你。耶穌愛你，所以他願意為你犧牲自己的生命。耶穌愛你不是因為你有多咁好，耶穌愛你不是因為你做了什麼，不是因為你奉獻得多，不是因為你侍奉得多，所以耶穌愛你，因為你就是你，所以耶穌他選擇去愛你。當你還在無福的時候，耶穌就定義我要愛你，不論你是怎樣的人，你生命有多咁軟弱都好，耶穌愛你。真係弟兄姊妹，如果你剛才只係聽到啊，好似啊，我要為耶穌堅持呢樣堅持嗰樣，好痛苦啊，呢個信仰好似好委屈咁樣啊，即係好似要我再付出好多嘢，你其實如果咁樣嘅諗法呢，你嘅信仰路呢係會好悲壯，係會好悲慘，甚至乎你會走得好辛苦。但係如果我哋調轉去諗，真係弟兄姊妹，我哋調轉去諗， 不是你去坚持这样，不是你去坚持那样，而是耶稣为你去坚持，是耶稣坚持去爱你，不论你是怎样的模样，耶稣坚持爱你，不论你有几咁嘅软弱，耶稣坚持爱你，佢坚持为你走上呢条苦路，坚持为你喺十字架上面流出佢嘅宝血，系因为耶稣佢爱我哋，耶稣爱以弗所嘅圣徒，所以以弗所嘅圣徒不论佢哋喺一个点样嘅环境底下，佢哋仍然可以目不转睛咁忠心跟随耶稣，唔会因为呢个世界有几咁嘅美好，呢个帝国有几咁嘅强大，佢哋就转嚟去跟从嗰啲世界见得到嘅嘢。因为以弗所嘅圣徒佢哋知道耶稣爱佢哋，耶稣愿意爱佢哋，为到甚至乎爱到系为佢哋钉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以弗所嘅圣徒佢哋就能够站立得住，忠心嘅嚟到去见证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那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如果没有耶稣的爱，或者我们忘记了耶稣的爱，我们可能信了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即已经都忘记了、啊、因为是耶稣爱你而你忘忽略了这个事实的话，你不可能靠住自己的意志来去走这条信仰的路，或者你不能够靠自己的毅力来去走这条跟随主的路。我们能够今天仍坚持这个信仰，是因为耶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宣告我是跟随主的人。正如我不会忘记自己在2003年的夏天，在参加教会的夏令营唱诗歌敬拜的时候，耶稣就好像仿佛在我面前一样来到去揽实我，让我好感受到我是世上最被爱最蒙福的人。因为那刻耶稣对我爱我，我知道就算我是一个几个无用的人都好，耶稣他肯定我的价值，耶稣说我接纳你，无论你怎样都好，你做事有几咁差， 你性格几咁不好都好，我都是依然咁爱你。因为耶稣这个的爱，因为那次耶稣的经历，让我能够愿意去侍奉，甚至乎愿意在任何的环境底下，我仍然的来到去跟随我的救主。刚刚上个礼拜四就是日本311大地震十周年，那我想过去那个星期呢，大家都会看很多过去的即是311大地震的一些新闻，那其中呢有很多很感人的事迹出现过，其中一个最令我感人的事迹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了，就是这位男士高松康雄先生。高松康雄先生呢，他在十年前，他的太太就是上中人，上中人就是叫柚子。柚子呢就在十年前呢，就在这个的大地震里面，因为海啸呢就被卷走了。妻子遇难之前呢，就走上去某一个的即是天台那里諗住避难。他上了天台之后呢，他还 send 了个短信呢给他先生 ,send 给高松先生，就说就问高松先生，你没事吗？这刻我好想回家。他就发了这个短信给他丈夫，俾咗阿高松先生，咁但係最后尾阿柚子呢都係逃离唔到嗰个嘅灾难，佢喺一个嘅海啸里面呢，将佢呢个海啸呢卷走咗。自此之后，高松先生呢佢就特登去学潜水，喺灾后呢高松先生就去学潜水。佢点解学潜水呢？佢就係好希望佢学咗潜水之后，有一日佢可以潜水嘅嚟到去妻子，将妻子阿柚子带返嚟。所以高松先生考了这个潜水资格之后呢，他每个礼拜他都去到40米深的水底来到去潜水，希望潜入水底可以找回他太太的下落。在这七年的里面，高松先生一共潜水470次，他为了个目的潜这么多次水，为了目的就是要找回他太太的遗体和他的遗物。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了，可以找得回太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大家都问他，喂高松先生，隔了这么久了找不到太太的了，你都还继续潜水？高松先生他说，只要身体还动得了，还会继续找下去，只要身体还动得了，就会继续找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高松先生是不是很傻？是不是很傻？最少我觉得他是很傻的，最少我觉得他很傻。但是因为他太太的爱 激励了高松先生，所以他去学潜水，学完潜水考到他资格之后，每个礼拜都仍然潜水去找妻子，去找他的太太，希望找不到遗体都好，找到他的遗物，希望都找到一些东西，找到太太一些的蛛丝马迹。他没有因为时间而放弃，太太对他的爱激励他要继续这样坚持下去，太太的爱激励着他，令到他可以说只要他的身体还动得了，他就会继续找下去。他太太的爱激励高松先生，他要这样的做。同样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基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继续忠心跟随主。如果耶稣不爱你，耶稣只是好像老板那样要你做这样做那样，回来按 PowerPoint， 回来做司琴，回来做主席，做执事，做啦做啦做啦做啦做啦，你个个礼拜回来按就只是做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忠心跟随主。但是因为耶稣是爱你的缘故，耶稣爱你的缘故，所以以弗所的圣徒才能够忠心跟随主。今日亦都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爱你。如果你没有忘记耶稣爱你的话，你才能够忠心跟随主，你才能够继续走这条信仰的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怎样都好，不要忘记这个真理，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剛才主席 Susan 都提到了，现在社会环境很差劲，气氛很差，是不是我们看不到前路，那些是真的很令人沮丧。但在这些沮丧的环境底下，我们都不要忘记耶稣爱你，耶稣知道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很恶劣，耶稣仍然爱你，耶稣会在旁边陪伴我们走这条天路。所以我们要好像以弗所圣徒一样，在基督里仍然的来到忠心见证跟随主。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
自天际光向内，陶醉我里面能成长。
哋同祷告。主耶稣，我哋咧去感谢你，我哋感谢你爱我哋。有时我哋都唔明点解你咁爱我哋。我哋明明都系好差劲嘅人，甚至乎有时我哋都系烂泥扶唔上钉。甚至乎我哋有时真系明明好想改过，但系我哋都再跌倒，再软弱，仍然都系好似以往一样，仍然都系一个救我嘅生命。但系耶稣，你仍然都系咁爱我哋，你仍然都同我哋讲唔紧要，再嚟过啦。我仍然都系咁爱你，你做唔到唔紧要，我仍然都系咁爱你，再努力啊，再努力，再努力。多谢耶稣，因为你无限次、无条件嘅嚟到接纳我哋，因为你爱我哋，所以我哋今日同样都要用呢份嘅忠心嚟到回应你嘅爱。求你帮助我哋，我哋所身处嘅社会，我哋嘅所身处嘅环境，真系好令人灰心，真系好令人咧失望。但系耶稣，无论点都好，这个世界点变都好，这个世界点令我哋绝望、失望都好，让我哋唔好忘记你爱我哋呢个事实，因为唯有我哋确信，唯有我哋确知耶稣爱我，我哋先至能够继续走呢条天路。求你帮助我哋，帮助华基堂，帮助众弟兄姊妹。而家我哋唔能够即系常常见面，我哋唔能够实体聚会，但系因为耶稣爱，仍然将我哋联系埋一齐。主多谢你，我哋咁嘅祈祷都系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